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那么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，特别是讲到基督生平一撇，那我们讲到他怎样经过马槽，从马槽然后十字架，还有呢达到宝座，所以这个永远是我们主的一生。他怎样从马槽诞生，你看见这是大卫的城，然后呢你我们看见说他最后达到宝座，但是他一定要怎么样，一定要经过十字架。在变化山那一次，他已经和摩西跟什么呢，跟以利亚谈到出去的事，什么意思呢，他已经完成了父神的旨意。30年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他的生命是完全的。就是他的工作来说，3年来他是结果累累，所以在变化山上又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如果是基督的生命和他的工作都讨神的喜悦，他应该可以回去了。他可以从黑门山直接的，不是从变化山就直接的就升到天上，所以他和摩西和以利亚谈出去的是可以从那里就出去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他没有出去，他反而走到哥哥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我们的主他达到宝座，他在橄榄山，不是变化山，如果他升天的话，他可以完全掠过十字架，没有问题的。因为他就是作王的，他是看见在他身上你所看见的荣耀是神子的荣耀。什么叫神子的荣耀？神子的荣耀就是到了变化山上，他完成了父神旨意以后，他就可以回到父神那，他就回到宝座那里。但是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他必须经过哥德哥他，所以达到宝座的途径是永远经过十字架的。在我们主身上是如此，在他门徒的身上也是如此。所以当我们看见神子的荣耀，从第7章到第9章，你就看见说很明显的那幅图画摆在我们的眼前。所以我们现在很自然的就到了36章。那么记得36章呢，是我们所要注意到的，就是因为前面的预言我们就知道果然到了36章。现在你看见亚述果然兵临城下，现在果然神就打发那个洪水一直盖过整个的犹大，结果只剩下镜像，只剩下耶路撒冷。那么感谢主，当你读完这个故事以后，虽然这个敌人呢就在上池的水沟头，因为不要忘记那是西安的开始，所以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大卫的宝座能够不摇动，为什么？是因为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所以就在那个上池的水沟头，以赛亚宣布这个预言。那么现在呢，那是以亚哈斯的时候，现在到了他儿子的时候呢，你看见吗？最后在同样的场景，就在上池的水沟头，就在漂布地的大路上。不要忘记，现在呢可以说是敌军压境的时候，是洪水冲来的时候，所以眼看着只剩下一个镜像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以马内利展开他的翅膀，所以最后我们看见的结果呢，你看见耶路撒冷就蒙了保守。按理来讲，现在应该那个大卫的宝座要被消灭的，结果大卫的宝座呢就能够被持守了。但是原则还是上池水沟头的原则。如果不是童女怀孕生子，你看见吗？你没有办法解决 大卫宝座的问题，永远是摇摇晃晃的。所以我想现在非常清楚了。那么前面是预言，后面这一段呢是历史。所以讲到这一段以后，那我们自然呢就读到了36章、37章，那么就是前面的预言。但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说过西西家要兆头，同样有兆头。前面的兆头呢，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就是指着道成肉身来说的。那后面呢，你看见西西家也要一个兆头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什么呢？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38章。那时呢，西西家病得要死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，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。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，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。西西家就痛哭了。那稀奇的很，第四节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，你去告诉西西家说，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，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，并且我要教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的手，也要保护这城。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，我先给你一个兆头，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。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住了，倒退了10度。好，那这个是这段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的。所以有人就问说，这个西西家呢，他的祷告很快神就答应了，明白吗？这个以赛亚奉差遣去告诉西西家，这个以赛亚还没有出圣殿，结果神说，你回去，你告诉他，我要给他15年的寿数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看见了他的眼泪，而且听见了你的祷告。所以西西家祷告很快的神就停了。那么在整个所有的记载里面，你就知道说西西家的父亲是不要兆头的，那他呢是要一个兆头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，你就可以知道说他的病怎么得到医治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仔细的去读所有关乎西西家的记载，那当然不只是以赛亚书了，当然包括什么，包括列王记上下了什么等等，你把所有的资料收集在一起，那你才晓得说原来他向神要一个兆头。意思就是说，如你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他要活15年，明白吗？那么那个兆头什么兆头呢？那个兆头就是说亚哈斯的日晷要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，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。好，当你读第9节的时候，你就读到那个时候可以说西西家已经病得快死了，所以他患病已经痊愈，他当然快死了，后来他就得了痊愈，所以他就作诗了，就描写他那时候的过程。他说，我正在中年之日，必进入阴间的门，我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。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，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，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。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，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，我将性命卷起，像织布的卷布一样，耶和华必将我从基头剪断，从早到晚，他要使我完结。 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，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，从早到晚，他要使我完结。我像燕子呢喃，像白鹤鸣叫，又像鸽子哀鸣。我因仰观，眼睛困倦。耶和华，我受欺压，求你为我作保。我可说什么呢？他应许我的，也给我成就了。我因心里的苦楚，在一生的年日，必悄悄而行。主啊，人得存活乃在乎此，我灵存活也全在此。所以求你使我痊愈，仍然存活。看哪，我受大苦，本为使我得平安。你因爱我的灵魂，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，因为你将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。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，死亡不能颂扬你，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。只有活人，活人必称谢你，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。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。耶和华肯救我，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。那么很稀奇啊，当你读别的记载的时候，你只知道说西西亚是王，你不知道他是诗人。而且你读这一段，特别当他快死的时候，他所写的诗是非常好的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在这里特别刻意的给我们看见，他是个诗人，他和大卫一样，他和所罗门一样，都是写诗的人。那么最重要的，他的病怎么好的？他祷告祷告祷告，得着几句话了。那句话是什么呢？就是原来阴间不能称赞你，称谢你，死亡不能颂扬你，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，只有活人，活人必称谢你。他忽然间眼睛开启了，他为什么活着？因为如果他死了，他就不能开口称赞他。所以主让他活着，主要让他做一个唱诗的人，主要让他做一个写诗的人。所以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，然后他说，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，有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。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一段把它弄清明白了，然后你才能知道说圣灵到底在西西亚身上做了什么样的工作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了，我们讲到他的兆头。他的兆头是什么呢？我大概解释一下。这个日晷啊，普通来说，最早的日晷是在从巴比伦来的。因为巴比伦呢有方尖塔。那如果你把方尖塔放在这里，然后你让太阳的光呢照过通过那里，你就测量那个影子。因为你知道说太阳的光照过方尖塔，那么一定在地上有影子的嘛。那你就看见影子的运动，你就可以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了。所以太阳钟是巴比伦人发明，他用的是什么？他用的是方尖塔。那么什么叫方尖塔呢？大家也许印象很不深刻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在巴比伦最早最早他们就是方尖塔，然后才到了埃及。那么很多人征服了埃及以后，他们就把埃及的方尖塔就带到罗马去了。所以到了罗马，大家看见很多的方尖塔，但是呢，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方尖塔，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到什么地方，到华盛顿去，那么大家都还记得白宫后面有一个塔，那个塔呢下面是方的，但上面呢好像金字塔一样，明白吗？所以那个就叫做方尖塔，因为下面是方的，上面是尖的。那么大概尼布加尼撒王他不是做梦吗？那个梦他不高兴，不喜欢。为什么？ 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原来但以理怎么说，你就是那金头。所以那个整个的像呢，巴比伦是头的部分，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呢，这个江山的颜色要从金的要变成银的，意思就是说古列将军要把巴比伦帝国送入历史。所以在接下去你可以看得见，难怪他不开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希望从头到脚都是金的，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啊。他过了几天以后，他立了个像，那个像从头到尾都是金的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那多半那个形状就是方尖塔的形状，意思就是说不光下面的塔是金子的，上面的金字塔也是金子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，今天你就要给我方尖塔，我只要让太阳的影子从上面扫过，你就应该可以知道时间了。所以这叫做巴比伦的日晷，明白吗？但是呢，这里讲的不是巴比伦日晷，等到讲到要这个记号的，要叫，等到要这个兆头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。这个亚哈斯的日晷照普通来说应该就日晷了，其实不是。在希伯来的原文呢，是亚哈斯的梯子，明白？不过现在呢，梯子拿来做什么？拿来做日晷。其实任何东西都可以做日晷啊，你只要让太阳照在上面，那么你多多少少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整个的情形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说过这个所罗门的王宫，后来当然也就是这些人的王宫呢，他们就在什么？就在圣殿的南边，更低一点。所以你能想象到啊，这个西西家大概就在皇宫里面，他就病在皇宫里面了，因为他的确快要死了。那结果呢，神就给他个兆头，他的意思就是说是要加增他15年的寿数。那你怎么知道神要做这件事情？所以呢，现在他要一个兆头，神答应他。那现在很有意思，这个兆头呢是亚哈西的梯子，意思就是说亚哈斯呢是借助那个梯子就到圣殿里面去，因为离开圣殿不远嘛，所以上到圣殿一定有个梯子的。那么过去呢是所罗门的梯子，所以示巴女王一看见了就诧异的魂不守舍，因为你只要看他上阶梯的样子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神为什么多给他活15年？如果有兆头的话，为什么多活15年？多活15年病好了以后，是不是他可以重新上朝呢？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就不是走那个梯子，他不是上耶路撒冷去，不是的，他很自然就办公了。所以人一病好了以后，他就恢复上班呢。那么很简单，对于西西家来讲，他在哪里上班呢？哪里是他的宝座，哪里就是他的办公室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当他向神要兆头的时候，谁给他看见说，现在如果有个兆头的话，是你父亲的梯子，你的父亲应该是这样到圣殿去的。那么为什么多增加15年的岁数呢？你病好了以后，第一件事不是上班，第一件事情不是抱孙子，第一件事情是要到圣殿去，明白吗？这是就那个兆头。所以很清楚的，那个梯子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好了，现在你可以想象到这个，现在呢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前面就是圣殿，这个圣殿呢是东西向的，这个东门呢在东边，当然向着橄榄山的。然后呢最后你看见圣殿有一个很强，那是它的西墙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想象这个亚哈这个 西西家呢是在病床上，他可以看得见那个阶梯的，但他不能走不能去，因为他等于半个脚已经在死亡里面了。你看他所写的那个诗，你就知道得很清楚。所以很清楚，如果他就这样的进到死亡里面去，那非常明显的，他当然不可能走那个阶梯上去，是不可能，这根本是做梦。但是很有意思，如果你看见那个阶梯它同是日晷，那么很清楚，因为如果太阳高照的话，不是太阳西下啊，太阳高照的话，它当然就照整个的阶梯，这个阶梯是完全看得见。但是现在很稀奇，太阳慢慢的西下了，太阳下山以后，这太阳就跑到殿的墙的后面去了，那个光当然就不会照在梯子上啊，所以他的梯子全部都是黑的。所以太阳下山了，这个梯子是黑的，就证明说从此以后西西家不可能再到圣殿里面去的。现在兆头是什么？如果他病好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？不是恢复上班。不要忘记，从此以后所有的15年的年日都是为着主来用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要借着亚哈西的梯子要上到圣殿去。怎么知道？第一件事情，他几乎要死了，他像长大麻风一样。如果长大麻风的病好了，他上圣殿第一件事情就给祭司看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只要他病一好，第一件事情不是上朝，不是上宝座，登他自己的宝座，没有，他现在要借着他父亲的阶梯，他要进到圣殿里面去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太阳已经下山了，就证明说他已经在死亡的边缘，他已经写一首诗给我们看见，他已经进到死亡的边缘。但是最后有一句话，那句话是什么？就是原来阴间不能称解你，死亡不能颂扬你。我们大家都熟悉尼托生弟兄的故事，他年轻的时候就得着了很严重很严重的肺病。好了，那个时候他就觉得在他临死以前，他不能够把神所给他的就带到棺材里面去，所以他不管怎么样，他要打起精神，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《属灵人》，就在那个时候写的。然后呢，神果然医治了他的病。那么他告诉我们那个医治的过程，他怎么说呢？他就在病床上的时候，忽然间呢，有三个字，那个三个字呢，其实就是以弗所书里面三个字。那第一个字呢是什么？第一个字是坐。他本来是躺在那里的，后来有一个声音说你要坐起来。他说主啊，如果我要死，还是躺着死比较好。那为什么要坐起来呢？后来他还是顺服，他就坐，明白吗？然后呢，圣经给我们看见说，下面还有一个字就是行，就叫走啊。那他从床上起来以后，那他下面慢慢的就要往下走了。那么他往下走的是很陡很陡的楼梯，所以下面有一句话说，你站。你所以能够站，不是因为你自己能够站，因为神医治了你。所以他满身都是大汗的，最后呢，他就走那个楼梯，就去敲下面有几个姊妹在那里祷告，他去敲那个门。那几个姊妹啊，刚好祷告的时候得着主的话，知道说神已经医治了尼托生弟兄。哪几句话呢？就是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，死亡不能颂扬你，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称谢，只有活人称谢你，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。所以他们知道说 神听了他们的祷告。所以后来尼弟兄他又多活了好多年，他到69岁的时候才被主接去的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经过神迹，结果呢，我们看见说西西家呢，他病得着医治，不过他有一个兆头。这个兆头是什么？这个兆头就是现在你要看见太阳怎么样照在那个梯子上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